我们同心祷告。感谢天父，是你叫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你平反他，是你印证他，是你向世人证明他真正是谁。愿主你的灵这时候再一次把我主活化在我们面前，就像我们再一次面对面他一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20章19到这个，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底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们非看见他手上的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对耶稣在门徒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永生。这是4本福音书里面唯一的一本有把他写作的那个最终的目的表达出来的。那么我们就要用作者本身所表达的目的来衡量他有没有达到目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完了约翰福音，我们是不是最后会跟他来到同样的这个结论。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情呢，提供给我们最多的这个资料跟这个记录。那到底耶稣复活要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又怎么样？复活的耶稣，你如果想象你是耶稣，你说回来了，要回来吗？回到门徒当中，或者说再重新回来，要做什么？应当说什么？应当讲什么？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开始发现到圣经会开始向你讲话。不要每次读圣经就一直说对我有什么用，对我有什么用。当我们用这种消费为主的态度读圣经对我有什么用的时候，你就不小心你成为主体，然后你在左右什么对我有用，什么对我没有。就好像你去菜市场，你到餐馆点菜，整个就是你主，你要什么。上帝是主， 我们是客。我们要学习一致让主是主这样的一件事情彰显，而让主是主呢，就有一个180度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心态，就是呢，你想讲什么，你想讲什么，先搞清楚你想讲什么，才说对我有什么用。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很多的灵修资料都是这样写的。你发现到我这3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介绍你们用灵修资料，没有帮助我们先按照上帝去认识上帝到底他是谁先。你如果用的灵修资料是这一种呢，对我什么用什么用，我告诉你，就是用了30年到最后你还是不认识你读的主是谁，请原谅我这样讲。不要再用这种灵修资料。我们信这位耶稣是被这一位耶稣是谁，他怎么是谁，他是怎么一回事来带动跟引导我们，而不是呢他对我有什么用。不要用这一种拜偶像的心态来信耶稣，对我有什么用。神明不是来满足我们的，神是神，是当我们去敬他，当我们敬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他带动了，被他从此改变。而如果我们信了耶稣还是对我什么用，对我什么用，到最后我们还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以人自己的需要为中心的。我们今天要真的学习去敬这位神。所以你可以想想，你可以假设，你说作为耶稣为什么他要复活，复活他想要表达什么，跟他应该表达什么。我在30年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就这样想，约路加在那边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在一起40天，你说每天做什么事呢，应该做什么事。我想好多事耶稣要做的，有好多话耶稣要讲的。后来我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事，也很特别的事，当我读了这个福音书的耶稣复活跟使徒行传，耶稣复活40天，耶稣所交代所说的话，我发现到说跟教会讲的我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耶稣回来这40天，他不是叫门徒们你应该怎么样复兴教会，怎么样组织教会，怎么样带领教会，用什么方法传福音，这些事都是教会非常强调的。耶稣没有讲这些事，而耶稣讲一些事呢，看起来都好像没有用的，但是我们知道，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2000年来发生的变化，是因着主耶稣的那些交代。所以我们让今天继续要让主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当中来发挥他的能力跟作用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学习怎么样做仆人，来听这个主人，然后让这个主人呢发挥他的作用跟能力在我们的这个当中。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是主耶稣复活的第二段，然后接下来还有21章。所以约翰福音用了2章来教导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发生的事。耶稣复活之后到底他回来做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呢，是在那一刚刚复活，复活的时候他们是清晨的时候，第3天啊。那么有一群人，尤其是妇女，他们其实准备去要安葬耶稣。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指气热的第一热，而且是在晚上。让我们再一次来让这个整个事情的过程跟那个事实本身，来让我们再一次对这个复活的事，按照上帝要表达的，我们让上帝来感动我们。 让这个事情本身是什么事，是怎么一回事，他要产生怎么样的一个感动，而让上帝来感动我们，也让圣灵借着在这过程里面再次感动我们。他说那一个是一个晚，那一天晚上就是祭日的第一日，那么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所以在一个不单是晚上，而且是充满着恐惧害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还有犯了一个很严重的毛病，甚至是错误，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的了解，也是要做一个很大的重新的认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过去四年花了很大的功夫重新编这个福音课。那个是我1993年，或者说1987年，我来喜年堂做传道的时候，那时候的长执会主席是范长老，他说学道班你完全负责可以吗？我说一定，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这后面这句话我没跟他讲。我从那个时候带学道班一直到今天没有停的。有人还说在喜年堂长安包办学道班，不让别人教。对于这样的一个评论啊或者什么，我不会介意的，因为作为主理牧师这是我的本分。而且我从83年开始，我发现到教会讲的福音有很多的问题，今天我会跟你分享。其实我在过去这20多年来的圣诞节也好，受难节也好，烛光晚会也好，复活节的主日，全部都是有负责的，我其实都做了很多澄清，只是我没有指出那一些我不同意的。在我还没有退休之前，我要把这些也把它讲出来。我以前我是采取一个正面的讲法，现在呢我包括要批评，不然有时候有些人还是听不到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不那样讲。耶稣的整个死的过程里面，我们很快的就说因为我们犯罪，所以罪呢要付出代价，那上帝要审判罪，所以呢要有人呢顶罪，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会被赦罪。然后每次就用这个框架去看耶稣的死，每次一想到耶稣的死，我们就是想到这个框架。我告诉大家，这个框架里面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甚至有时候有错误。这样的一个框架比较是罗马人的宗教思想所产生的，但是他在西方的主流，甚至很多的所谓大布道家用的也是这样，我们的单章也是用这样的。这个不是圣经完全是这样讲的，尤其是在福音书，你曾几何时看到这样的意思直接表达出来，是我们把这样的意思套进去里面的。我们就回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死？在约翰福音，然后因为我们犯罪，所以呢有一个人要顶罪，所以要替罪，所以耶稣基督。约翰福音是这样讲吗？没有啊。有啊，一开始的时候是使约翰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对，有这句话，但是他有在哪，这句话是指这样的意思吗？ 他接下来再没有解释，他就把事情的发展，当你按照2000年前耶稣的事情的真实的发展的时候，你重新看为什么耶稣被钉死，因为他们不能够忍受他的说法，他讲的东西跟他做的事情，这里有妒忌的，有无知的，有这个要刻意，甚至呢因着自己的政治前途的。你重新再看约翰福音，就是约翰福音那一段，耶稣从他被捕到他到比拉多面前到他被钉，那整个过程跟图画 这里面妒忌的是那些宗教领袖，因为耶稣呢好像抢了他们的这个风头。如果耶稣号召群众起来跟随他的话呢，这些人非常害怕，这些人非常害怕耶稣号召那一些认同他的人或者受他恩惠的，尤其是五饼二鱼五千人那一堆，他们非常害怕耶稣号召他们，然后起来对他们呢攻击。因为耶稣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竟然呢在圣殿里面做一个很大的动作，推翻殿里面所有的，然后责备这些宗教领袖。你要按现在来想，这些人说有人来替管，有人来 challenge 我们，来挑战我们的权威，然后他背后有这些群众支持，每一个懂得权力的人都最怕这样的事的。但是你翻到耶稣也非常小心，然后比拉多听到一句话，我们没有王，我们的王是凯撒，这个人说他是王，你不除掉他，谁敢承受这种政治上被扣帽子？然后一些人呢就被一些人煽动除掉他，那些无知的群众被一些人煽动也一起喊着除掉他。耶稣就是在这么乱七八糟的以及这么自私的各种不同的人的那一种的这个所谓的自己的得失呢，发现到这个人现在对我们是一个威胁，我们不除掉他的话很麻烦。耶稣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被钉死的，不要这么快跳到是我的罪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当然。但是耶稣是经过在人间里面这些事情，今天还在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的一些国家，还在发生政治上的诬告、政治上的污蔑，或者是既得利益，现在呢还有这一种叫做这个大众传播，这个这么方便的媒体散播这个假消息。你就看到说两千年前的人怎么样，我们今天也一样，每个都在为着自己。然后有一个真的，他说我是你们的上帝，我是你们生命的主，但是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对一些人来说是对他的地位跟对他的利益起着冲突。而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他被定罪为反动分子，或者是革命，或者是对国家对政权有威胁的时候，而当他又被定罪又被处死的时候，他的同党一般上其实是很难幸免的。所以你就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些门徒们会害怕，所以你也能够体谅为什么，我说体谅，我每次很喜欢拿彼得三次不认主呢，在那边大做文章。如果我们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甚至五次六次十次都不敢认，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吗？你随时就会被捕，你随时也同样会被这个遭受这个性命的这个危险。我们很幸运，在过去这六十年我们很稳定的这种政治的这个平安的体下活，你没有经验过那一种什么白色恐怖也好，集权压制也好，秘密警察的时代啊，突然之间你发现到你的爸爸、你的祖父或者你的情人一下子 一时之间突然间不见掉了。耶稣是活在这种情况底下，耶稣的门徒也是在这种情况跟恐惧底下的。我的主被除掉了，比拉多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呢就是造反罪，然后就把他钉死，而就钉死了，没有发生其他事情。就说如果是就是钉死的，就是这些人对的，他们对我的主的指控是对的，我的上帝没有做什么事啊。所以他们也害怕，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说十三章 他知道他离世回到父那里的日子到了，他爱他们也爱到底。然后耶稣自己也说，除了那一个自己本身愿意掉在那个试探里面，就是指犹大，其他的他说我已经为你们祈求，保护你们，让你们不受害。而你发现耶稣在整个被审的过程的里面，他也没有再引起其他无辜的人呢做他的陪葬品，或者是因着他而受害。他真的是爱世人跟爱到底，而他自己呢承受这种不理的、这种无理的跟这种呢宗教政治跟无知的这样的一个弊害跟一个牺牲品。结果你发现到就只有他承受这一个，但是其他的，尤其是那一些男的门徒知道，因为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耶稣的时候，因为在耶稣之前还有在耶稣之后类似的这一种呢，认为说犹太人在那边想要搞自己的复国，搞自己的这个来，然后来对政权起冲突，这些发生过。就在耶稣诞生前的160多年，他们呢也做过一次，那次他们做对的，然后他们自治100年，犹太人自己统治自己100年，一直到罗马人再把他们这个打下去。所以这个信仰永远是很真实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这样跟他们的生活，跟他们一个国家民族的这个存活是分不开的。只有今天呢，这个信仰变成在我们这种温室里面呢讲的另外一套东西，心灵啦、什么啦等等这样的东西而已。你可以想象门徒的害怕，但是没有想到耶稣复活了，他来到他们当中，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我也在想，为什么耶稣他复活他不要去找比拉多，为什么他不要去找祭司长，还有甚至呢去吓一吓那一些呢侮辱他、羞辱他、取笑他的那些罗马兵丁，只要到他们家门口在那边晃一晃就好。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儿童组那些老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帮助孩子们更生动的了解的，为什么不要？尤其是那一个吐口水的那一些的带荆棘，然后呢还有分他身上的衣服那一些的，耶稣一个一个去找回他们，去上到他们家半夜3更吓一吓。如果是今天的以色列人，他就这样做。我们知道当年有一次的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在慕尼黑，以色列的这个运动员10多个被这个恐怖分子，所谓的恐怖分子杀害。你知道后来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局或者一个一个呢去找回这些人，把他们暗杀死，一个都没有放过。犹太人是有仇报仇的，但是有恩呢也报恩了。他们永远记得中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尤其是上海保护了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永远会感激，也会永远记得的。但是你杀害他一个犹太人，到天涯海角他都会把你揪出来。耶稣没有这么做。你这样，你可以这样去想，到底他复活他回来做什么？为什么他不做这个不做那一个？他说愿你们平安。如果耶稣搞复仇的话，如果耶稣搞报复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个信仰，这个带来的这个没完没了的。今天很多的信仰宗教 仇恨是解不开的。不要再跟我讲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做好的，有的宗教专门叫人杀人的。但是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没有火药味，他也没有说彼得在哪里，为什么三次不认我，没有一点火药味，没有一点报复心理，没有一点那种旧的，他所遭遇到的旧的那个整个的情绪，整个情形，他带来是一个完全新的，愿你们平安。看到了吗？何等一种生命，而且是真实的，死过也受害过。你那些呢没有死过没有害过，然后来说我是很有能力的神明给你给一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这个被摧残过，被这样子不合理的，但是却又是人类历史里面常常都在发生，但是他回来不是来报仇，不是为来报复，并且他还带着身体回来。然后你说他带着身体回来，他又要表达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表达？他们是门关的，就是说他不是从门进来的，但是他又是带着身体的，他这个身体竟然可以穿墙，为什么要表达这个？然后带着那个受害的被钉过的身体呢复活的，他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你还记得他曾经在第十四章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而去。接下来他讲了很长的话，一直到十六章，然后说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在当时世人赐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呢？在当时这个罗马皇帝，罗马时代的那个历史学家，甚至这个宫廷里面的那一些来这个叫做来宣传宣扬罗马皇帝的，他们已经写了凯撒大帝是上帝的儿子，是他带给我们平安，就是说是他平定天下，是他得到这个他的神明委任他，那么使到他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力，这样的一个帝国，并且给帝国带来呢稳定，这不叫做平安。这些字平安还有福音，在耶稣诞生之前呢是罗马人用的，这个不是圣经的专有词来的，但是他那种平安是用暴力跟用政权压制，是到人不敢造反。耶稣也说愿你们平安。你比较一下哪一个是真的是一个平安？这个是被罪被陷害被伤害被污蔑被当作政治犯被那一些各有用心的人然后呢除掉的，但是回来说愿你们平安。你说哪一个才真的有平安？哪一个真的是带住平安？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用一句很美的话，他说生吞掉死，死是很不好，死是很坏的，死跟败坏跟连贯在一起的，但是这一位复活的主，他本身就是一个生，他就是一个生命，他是一个正能量，他用这个正能量消化化解掉那个负能量，他不是用他的这个能量呢来去跟这个负能量呢来对抗，然后呢甚至比他更恶来把他压制下去。你发现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每一个历朝历代改朝换代都说上一代的很腐败，我要代替，不久之后他自己又在腐败，没有一个幸免。但是你看到耶稣，他不是一个 只是自己一时的好跟善，然后因着别人的坏相对于他就是好，然后他替天行道，那不久之后他又在败坏，不是？他永远呢不再朽坏，而且他也没有被罪跟被死跟被罪恶，他承受这一切，他也吞噬掉消化掉这一切，然后他带来的是愿你们平安。我想历史也告诉我们，这些门徒从来呢没有想到要去为耶稣报仇，或者是为去耶稣争一口气，从来没有。从此以后你看到这群信耶稣的人，他们怎么样信耶稣，跟他们怎么样过日子，他们怎么样子呢去流露一种不同的一种生命，这才使到呢整个罗马帝国呢被改变，就是从主耶稣开始的。你就在看到说，这样的一个看来非常软弱的，就这样子被人污蔑，被人嘲笑，这样子钉死了。但是当他以另外一种能量，很不一样的能力出现的时候，他又不像我们每次我们想到能力，包括我们想到圣灵的大能，我每次想到圣灵的大能的时候，就是好像来做很大的事这样子，那种大能的每次叫他就是要有一些很大的一种的冲撞力这样。耶稣就是这样子，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晚上，只有恐惧，没有希望，只有害怕。坦白讲，这些门徒也不知道接下来自己日子会怎么样，可能不懂，会不会想到说我们有没有跟错人，怎么办，接下去怎么活下去。你很难想象他们其实是真的是不知道接下去的日子会怎么样的，而耶稣就来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在这一次回来跟他们显现，总共三次讲的愿你们平安。而带着他的这个钉痕的身体，而没有想到是多玛可以摸得到那一个伤痕勒旁，他的手可以钉去，但是又是可以穿墙的。其实这个不奇怪了，近代的先进的物理学对物质的认识呢，这个已经是没问题的。我们停留在那种旧的希腊式的灵跟体，然后两个对立，它是身体又是可以穿墙的，它是物质，但是又可以不受物质的限制。但这是很重要的是，如果他不是带着复活的耶稣，如果不是有钉痕的话，那只是一个怪人，那可能他们见到另外一个，那这跟福音没有关系的。如果复活的耶稣不是那一个过去33年那样活过的耶稣，这复活没有意思的，最多你碰上一个奇奇怪怪的有一些能力的神明，他是你的主吗？他是你生命的主吗？他跟你生命有关吗？不一定，但是他却可能是一个很灵验很有能力的神明，不过他跟你跟我没关系。因为我们是人，他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他不一定解决了我们人的问题。但是这一位复活带着钉痕的耶稣不一样，他跟我们一样33年做人，又跟我们不一样，以33年不一样的那种顺从神的那一种跟神走在一起的那种人的生命样式。但是没有想到他这样做，他竟然被否定，被拒绝，而且是被残害。如果他就死了，你就只能够说世界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很伟大的人，他有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他也很有曾经有一个伟大的高超的情操等等啊，这些呢我们中国也很多，但是不需要拜他的，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了，很高超的人格了，但是最后呢还是失败，因为他被别人拒绝而死是他的结局。但是呢 旧约上帝已经讲了，我不会让我的义人，不是好人啊，我的义人呢、啊，就这样子白白的呢被牺牲掉的，我会平反他的，我会叫他呢再活过来。诗篇二十二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但以理书十二章，诗篇七十三篇，这些都是上帝说，在我眼中活的义人，我在说不是好人，义人，我不会让我的义者，让义人就这样子就死了，我会平反他。所以耶稣就是第一个被上帝平反的真正的义人。路加在耶稣死的时候，十字架下的那个百夫长说，这真是个义人，是吗？你等着看，果然三天他真的是义人，是耶和华所复活的，真的是义人。又是说，意思就是说，耶稣复活的意思就是说，过去他跟你们说的这些，跟他们，他跟你讲的，他说的是真的，是对的，你们不相信，你们也拒绝，你们也不愿意承认，所以你们钉死他，我平反他。所以复活第一个最主要的意思跟直接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上帝平反耶稣。如果上帝不平反耶稣，耶稣三年多在门徒当中跟在人群当中所讲的所做的那些话呢，都是废话，也只不过是突然间呢好看的一个热闹的场面。他三十三年做人整个的那一个生命里程呢，也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呢他就跟其他人一样，也就完了，死了。但是上帝说他不是这样而已，我要永远留住他，我要给他活过来，而且要永远留住他。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有旧约的这些背景的话，他们是比较能够了解这些的。我们呢就没有，我们想到复活呢就乱七八糟乱想，想得大很大能力啦，想得很了不起啦，想得很什么神迹啦，好像很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啊，只是想这种，你只是把它想成是这种很奇妙的东西，而不是有一个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人跟一个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一位他也曾经说他是生命，如果他也死了不能活，还讲他是生命。所以现在你看这一切全部呢都兑现了。你在这个时候，我想那些脑筋比较快的门徒，平常有真的专心听主耶稣讲的，一下子尤其是那一个后来的这一个多马，为什么他一摸了之后他是第一个门徒跪下来就拜耶稣的，你知道吗？他不单只是信耶稣，他拜耶稣了。犹太人是不会向另外一个人来拜的，但是为什么他会？为什么他这么快得出这个结论呢？当他摸了，他看了，所以你就看到说，耶稣过去所讲的现在真的是事实。我说我会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们也不需要去想到要替我报仇，你们也不要想到去我报复，也不需要心里再带着仇恨了。虽然我是被他们这样子整死的，现在我重新回来，结果你发现他们喜乐了，他们平安，他们心里面没有在那种愤怒不平，他们也没有在过，都是你彼得，你还有脸在我们当中三次不认主，华人的话呢你就完了了。你看到没有，全部开始只有正能量，而且这个正能量是往一个完全一种新的一种生命可能在前进，而这种新的一个生命可能在开始呢，一直开始要再出现了，英文叫做 emerging， 一直要开始在展现了，但是呢那个旧的呢还是一样在， 不过从此呢，这里有一个新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这样定的。你看到说这样的一些事情是一个事实，是由耶稣基督的死复活这样一个事实，也是由他自己带给我们明白是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自己呢回来呢给我们看到这样的重点。然后他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要怎么样差遣你，然后就向他们吹一口气。到底这一段要怎么了解？我们来看旧约的一些圣经，好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主耶稣这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跟这样的一个说话。首先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神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就是上帝呢对着一个土人，用土捏的人吹气，使他成为活人。所以这个动作，耶稣现在对门徒吹气，但是耶稣是说受圣灵，这个呢是只是让他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在做神做的事情，这个是耶稣要表达的，这个是上帝自己透露出来的。耶稣这时候就好像等于就是跟神一样了，他在做神，只有一路来只有神做，就是吹气，一个叫人活，这个时候这个叫受圣灵。我们再看，上帝是很愿意他的灵要在人当中的，这个不是灵恩派跟不灵恩派的问题，也不是灵恩派专有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集70个人，就是你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我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你们就和你同当着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啊，这里呢上帝赐灵在他们当中，是要赐给他们有能力做管理。刚才创世纪看到呢是使他活过来，总而言之是上帝呢的灵，上帝赐下那个灵，但是每一次有不同的作用跟目的。现在我要大家注意的是，是上帝赐灵。那么这段事情你继续看民书记的话呢，耶稣有跟上帝讲说，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得到你的灵啊，这个就成了一个呢很早的时候，这个神的灵本来就是要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所以你就会明白，耶稣在死之前在约翰福音16章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我如果不去呢，这个圣灵不会来到你们当中。以赛亚书，所有的雅各的后代，当以赛亚先知讲这段话的时候，上帝惩罚以色列人，让他们亡国，上帝也离开他们，甚至他们呢被充军到其他的国家，什么都没了。但是就在这样的场合底下，在这种的情况，上帝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你现在当听，我还要呢重新这个选你们的，然后做什么呢？我的灵要降在你的子孙，然后你们会怎么样呢？你们会很愿意说，我是属耶和华的，会重新愿意认回。而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门徒洗脚？然后彼得说，我全身都要洗。他起初说，你不可以跟我洗。耶稣说，我不跟你洗，你就跟我没关系。所以提到这个关系。那么这个洗呢，在以西结书呢就是讲洁净，所以使到呢他们重新呢可以属于神。而后来然后耶稣再进一步就讲圣灵要再来，所以这边的这些意思就实现了。有了这些背景啊，我们就更好的这个能够了解 好，我们再继续。哎，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耶稣这时候向他们吹气，也开始透露出一个很不同的一个信息。他们也许经过很多事，心里面已经说这个人很不一样，但是我们又不敢结论他就是，因为犹太人不敢也不会随便再把任何一个人当作是神，不会的。华人就会，只要稍微有一点伟大人格就跟他立庙，然后这个是华人很可爱的地方。犹太人因着他特殊的宗教经验，上帝不允许他们这样。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耶稣也透露，耶稣也，如果耶稣不露出这一些呢，耶稣会不会当作神来拜呢？不会，在犹太人当中不会。所以第一批信耶稣的是犹太人，很重要，而且也必须先让第一批的是犹太人。如果第一批信耶稣的人是非犹太人，那么耶稣真的会是神吗？我觉得那个可信度呢是很难说的，因为他没有经过很严格的一个宗教跟文化的一种体系的这个考验。因为当时的人呢，他们拜神，把人当神，后来罗马皇帝都当神，都当作神，有的都自己当神，他们也接受，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多一个耶稣是神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耶稣真的是神吗？要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那个过程的，这样的一位耶稣是神才有意义。我们今天传福音要再一次告诉现今的人，耶稣是神不是随随便便，你讲得出来吗？我们福音科 A 跟 B 就是要帮助你，我们可以好好把我们的信仰很有条理很好的去解释解说的。信耶稣不是只是信而已的。你说有啊，等一下你看耶稣都讲这个，你要看又要摸那个信，我等一下跟你解释，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解释到那里，那又是一句被误解的经文。所以在这里呢，你说耶稣应该是神啊，他能够行神迹，那是我们非犹太人，犹太人很习惯的，在旧约里面神迹一大堆，也很多时候先知就能够行神迹了，不一定是神。所以能够行神迹的他是不是神呢？还是神叫他使他行神迹呢？犹太人自己，以利亚、以利沙、摩西，好多位，撒母耳，他们都知道这些人透过他们行所谓的彰显的神迹，全部是因为耶和华上帝透过他们做的，不是因为他们是神。所以你哪撒勒人耶稣能够叫瞎眼的看见，能够叫瘸腿的行走，能够甚至叫拉撒路复活，你最多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他不会就是神而已，不会的，也不必要这样的结论。但是现在呢，这位复活的主回来，他做了几件事情跟讲了一些话，这些事就只有神才做的，是圣灵。他说受圣灵，然后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赦免，赦免罪也只有神，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然后呢，他说我差遣你们正如呢父差遣我。这一群门徒或者说使徒，他们被主耶稣设定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群人，就是完全等于就是他的代表。今天我们看到一些灵恩教会里面在那边案例使徒，我们在后下半年会有一个特别的聚会，特别讲解这样的一个事情， 到底应该怎么 来看。那么这里呢，主耶稣亲自让这一群人有他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资格跟一个权利。他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就说我现在跟父一样。从旧约你就看到上帝是差遣先知的人，是差遣他的仆人的人，我也是被父差遣，但是呢我现在又跟父一样，我也差遣你。那之前主耶稣也已经好多次讲了，每一次他讲到这个他们都受不了，我跟父是一样的，我跟父是同等的，父已经给我这个设审判的权柄了。每一次那一些宗教领袖听到这些呢，都要咬牙切齿，因为呢就是说你在讲说你跟上帝一样，你是亵渎，你正在妄称耶和华的名。那么这些宗教领袖有错吗？他们有错，他们从他们那时候这样的聊，其实他们没错的，就是这样子，是不允许的。但是现在事实就是耶稣来证明说，是我不单单只是伟大的先知，我不单单只是义人，我不单单只是大卫的子孙，我不单单只是一个那个比亚当更是真正的亚当的那个亚当，我还是跟父一样的。而我现在呢，重新让你们领受父本来要领你们领受的，就是圣灵，就是你们同样同你们重新成为是属于上帝的，并且呢你们也是被上帝差派，你们有的权柄跟能力是跟我一样的。所以你在使徒行传你就看到为什么彼得跟这些人，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今天这个权柄是给教会，教会是圣灵充满的，我们没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奉这样的权柄，但是是不是一定有效果，你不要去想这个问题，这个不是我们需要去想的。然后当你奉耶稣的名的祷告发现到没有作用的时候，或者是你为另外一个人讲，为什么我没有得医治他得医治，是不是我没信心，还是我祖宗十八代呢不干净呢，我没有倒空我的罪呢，没有去做那一些所谓的这个内在那个呢，请不要乱扯，这些东西没有圣经根据，有一两节圣经乱掺牵强附会建立成一个这样的体系。那一个果效由上帝决定，但是我们清楚知道他所应许下来的当年给的这一群特殊的这一些代表着他第一批要在那个整个抵挡跟不认识上帝的情况底下重新建立起那个桥头堡的，正如耶稣自己本身，神要清清楚楚的让这样的事情呢被彰显跟被证明。所以你看到说这时候的门徒，我不知道他们到这个时候还受得了吗？我想他们已经是非常震撼了，这些不是人的一般的理性理智所能够去推理出来，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你三天后再活过来又回来，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些以及带给我们这些。但是事实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个丰富的那个含义呢就在这些里面，而且是跟前面所有的是这个不能分开。所以当这个多马出现的时候，就凭着这一段经文他的反应，我可以判断他已经把主耶稣过去所讲所说的话放在脑海里面。正如当时的犹太人很难想象说怎么这位犹太人竟然会是神，他已经其实已经有这个结论了。所以当他摸了那个钉痕跟那个肋旁的时候，他就跪下来，我的主，我的上帝。这也是主耶稣，这也是上帝要用这样的方式再重新让犹太人认识 上帝是谁，跟上帝已经来到他们当中，跟他们怎么样使到他们重新属于上帝。如果这一个复活回来讲这些话，跟又吹圣灵，但是不是那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就是说他没有前面耶稣的那一些内容，多马还是会疑惑的。而多马的疑惑是对的，他应该这样疑惑的，要不然呢，我们真的一大堆神要拜。但是耶稣为什么说不要疑惑，总要信？然后呢，他说没有看见就有福了，因为这个看见是只有这一次，以后耶稣升天了。所以约翰福音写的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所以以后的没有办法再像多马这样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呢，透过他们的这个见证，听到了信的也是一样有福的。他要讲的是这个，多马是可以亲身经历到全部而蒙福，以后的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同样，但是呢，因着所传递的、所这个明白的、所知道的，也信了，一样是蒙福的。这一切的一切，上帝自己说清楚，上帝自己表达清楚，这就是全部的福音。这真的是一个福音。福音不是只是有人替我顶罪，福音是这整件这样的一个事情。你看到现在呢，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生命出现，他真的是正如他说的，他是生命，他是道路，他是真的。如果停在死而已，你过去前面再怎么精彩，里面的内容在讲的多么的天花乱坠，跟多么的这个不一样，如果就停在死了，也就是死了，完了，到头来最多它不过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人，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情操，不一样的思想，带来一种不一样的理念，但是还是就是一个人。但是耶稣不单单是，耶稣真的是生命，他真的是带来平安。所以他三次在这里讲愿你们平安，就是说这天晚上他们经过了这一切之后，过去的愤怒、过去的怨恨、过去的这个焦虑等等都可以放下，都不需要再回到过去了，也不需要再计较比拉多，也不需要再计较宗教领袖。我们现在前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之道跟生命之路要走下去。原来我们这样的一位主没有被罪也没有被死吓制住，而人真正的问题就是被这两件事情吓制住，死跟罪，他走过，他经过，他承受，他胜过，他倒回来说，所以我是你的主。他不是说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神，请来你来信我，我会给你很多好处。你要这样的神有很多可以选的，不一定要选耶稣。耶稣给我们真正看到什么叫做真的是生命，什么真的叫做是活，什么叫做丰盛，什么叫做平安。事情还没有停，二十一章他又在继续在彰显用复活。这是下个星期我在华英崇拜讲的，让我们重新再让主耶稣自己借着他的这个复活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过去的三天前的那种败坏、无知、闹剧、自私、丑陋，人性里面的种种的黑暗，它发生。但是这一位呢，从头到尾就这样子承受，但是三天之后，上帝平反他， 也是借着这样子，上帝向我们证明，到头来我们说是谁笑到最后，是上帝，是耶稣。我们这人世间里面曾经有过还继续在有过的这些败坏，它还会继续在发生，但是在这个黑暗，在这败坏里面，已经有光明，已经有平安，已经有真正的那个生命，是我们可以去领受的，是我们可以去信靠的，是我们呢现在可以呢继续活着的，而且我们还成为这一切的这个承受者，也是传递者，这样的一个权柄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跟使命，是上帝委托的，我们可以去珍惜，我们也好好的去分享，也让我们好好下功夫的去好好认识我们的这个信仰，更好的、更深刻的、更全面的，使到我们可以更能讲述保罗在哥罗西书说丰丰富富的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面前，这样的真是一个新的又活的，这是教会上帝给禧年堂一个很大的应许跟这个福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向我们显明的大能，显示的奇妙的爱，那个不可思议的一种生命状态，我们再一次向你感恩。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真是在我们的心中，也在我们眼前，更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